以上所列举的这些事例都不是道听途说或别人进行催眠试验所得到的结果，他们全都是我自己亲耳听闻、亲眼目睹的。如果不是我亲自试验，单单听别人讲述，这些现象确实难以令人尽信。同样，美国医学博士布莱恩·魏斯也依靠很多次的催眠试验，对回忆前世现象进行观察，并最终从内心深处对前后世的存在升起信心，还撰著了多部论著，详细阐明自己的看法。在其著作中，曾记载了一个名叫夏玛的女人回忆自己前生的故事。44岁的夏玛平日以经营绘画生意为生，她长期遭受严重胃溃疡的折磨，对之进行催眠治疗后，她脑海中终于映现出前生的画面。在她某一生的13岁时，她是一个黑头发的小男孩，是封建村落的居民。到这一世的濒死时刻，许多身披铠甲的骑兵来到了他所居住的村子，他们到处烧杀掳掠，其中一名武士持剑刺穿了他的胸膛，将他残酷杀害。大概是19世纪时，他又成为伦敦一家大医院的护士。有次在病房巡查时，一位军人突然闯进了医院，并朝他的胃部、胸部连开数枪。这些都是夏玛的回忆内容，他可将之清晰地再现于心间。想起了这些往事之后，他的病也逐渐开始好转起来。还有一名维达纳的女人，她则患有咽喉疾病，经常感觉喉咙肿胀，说不出话，时时感染发炎，声音嘶哑，无法进食。他本人为此而感受了无量痛苦。其后他到魏斯博士那里接受诊治，魏斯依然采用催眠疗法，结果达纳回忆起远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自己当时是一男子，因为知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别人怕他泄密，就用利刃割断了他的喉咙，他即因此而死亡。明了了此点后，达纳的喉疾很快就好了。安妮是一家医院的加护病房的护士，近来突然患了一种过敏性呼吸系统的疾病，而以前的她根本就不知此病为何物。在与丈夫前往法国巴黎旅游时，她一到那里就没来由地恐慌起来。其后在参观一些古代遗址时，心中的惊恐感竟越来越严重。安妮觉得自己对身旁的古代街道似乎非常熟悉，这条街走到哪里会拐弯，街的上下方位又如何，自己仿佛全都一目了然。在街道的转弯处，她忽然发现了一处小广场，看到她的刹那，似曾相识的感觉顿时油然升起。恍惚间，安妮就回忆起几百年前，自己就是在这处广场上被人绑在一根木柱上活活烧死的。回家后，为确切了知自己的前世经历，她找到魏斯博士，要求进行催眠试验。催眠过程中，安妮终于回忆起了自己被烧死的全过程。当时她的全身都在冒火冒烟，身体灼痛难忍，肉体被烧焦时发出的臭味阵阵袭来，浓烟四起，烈焰逼人，自己最后即被烟雾呛死。再来看看40岁的成年男子杰克，他是一名货运飞机的驾驶员，因后天原因而患有非常罕见的单一症状恐惧症。每当坐上驾驶员的位置准备起飞时，他总要朝右侧机翼看上半天， 直到确信右翼完好无损，安然无恙时，莫名紧张的心才会安定下来。杰克原先曾在空军服役，当时的他驾驶技术非常高超，驾机飞行以来从未出过任何大小纰漏，但他心里却老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右侧机翼会不会掉下来，整个飞机会不会因此而坠毁。除此之外，他还经常性的无因无缘就大声嗔心。接受催眠疗法后才发现，原来杰克的前世是二战时期德国的一名空军飞行员，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驾驶的飞机右翼阴差阳错地被友军炮火击中，整个右翼完全掉裂，导致飞机直堕地面。在机毁人亡的同时，杰克满怀怨恨地嘴里大骂个不停。也就是在这种极度怨恨恐惧的心态下，杰克离开了人间。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杰克的恐惧症也随即彻底痊愈。上文提到过的患有猴疾的达纳，小时候经常饱受父母的折磨，在接受催眠治疗时，他回忆起自己前世转生在太平洋一个海岛上的情景，那个岛屿可能是波利尼西亚或夏威夷，达纳转生为当地的一位女巫，负责防火事宜。有一天，他因一门心思专注于观看村人的舞蹈表演，故根本没操心防火的事情，结果大火不慎燃起，全村都处在一片火海之中。在被火烧死的受害者中，有一名女性就是今生虐待她的母亲。费城有一名叫戴安娜的女人，她生有一个女儿，当她把孩子抱在怀里时，不知怎的心头忽然就升起一种非常不悦的情绪。女儿长大后与母亲的关系就如水火一般难以相容，他们的争吵相斗似乎从来就没有止息过。母亲后来接受了卫斯的两次催眠，在这一过程中，她总算弄明白了事情的症结所在。原来母女俩前世分别为两个女人，她们为了一个男子而互生嫉妒，并最终发展成怨敌。当年的那个男人如今就是戴安娜的丈夫，而另一个女人则转生为他们的女儿。得知这一结果后，起初戴安娜并不敢把事实真相告诉给女儿，但孰料女儿自己却找到了另一位心理医生。在接受催眠的过程中，女儿回忆起来的有关前世的一切，甚至在最细微的细节方面都与母亲的回忆内容一模一样。后来戴安娜还是把真实情况告诉给了女儿，从此以后母女俩的关系才得到改善，并逐渐密切起来。在以上所列举的催眠实例中，不管接受催眠者回溯自己的前生是何民族，他在回答医生的提问时，基本上还是使用今世的民族母语进行回答，当然也有少部分人使用前世惯用的语言。大多数人从催眠状态中清醒过来后，根本就意念不起自己前世的民族语言。比如美国费城一位医师 K.E. 曾于1955年对自己的妻子 T.E. 做催眠试验，试图以之唤醒妻子的前世记忆。接受催眠之后，妻子竟用男人的声音开始说起不太娴熟的英语，其腔调非常像某个北欧国家的语言。他还说出了自己前世的姓名詹森·杰克比，并说自己是莫比哈加村人，同时还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前世的经历。最后则说道，62岁那年，好像是在与人作战的过程中，我在水中跋涉，然后被击中头部，似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最终离开人世。这位医生对妻子进行了很多次催眠，目的无非是想让詹森回忆起更多的前生往事。有几次他还特意邀请了一些懂得北欧语言的人士听妻子接受催眠后所讲的话语。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即是费城的瑞典历史博物馆前任馆长沙林博士。沙林博士与众人都认为他说的可能是一种比较古老的瑞典语。博士还设法从博物馆借到一些古代文物和图片，试图以此测试此人的回忆真实度。当他再度变为詹森·杰克比时，沙林把这些文物拿出来让其一一辨认。事后他说，此人对瑞典的现代事物一窍不通，但他居然能辨认出属于17世纪的瑞典古代文物。对其施行催眠后，人们把他的话语录了音，然后放给精通瑞典语的10位语言学家听。最后得到的结论是，这个所谓的詹森是17世纪时瑞典西南部与挪威接壤地区的一位农夫。史蒂文森在对此事经过长达6年的观察后也认定，此人平日别说精通17世纪的瑞典语，他对当今的北欧语言都可谓毫不熟悉，一无所知。上面所列举的事实，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其实早就在众多佛经中揭示过了。朱比丘，汝等以为如何？当时之施主正是眼前之人，彼时之女人即为现今之某某，当时之众儿女非为别众，目前人等尽皆是也。世尊在很多经典中都如是述述宣说过前生后世的具体转生经过。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依靠催眠就能回溯前生往事？对此，曾经有人回答说，自己过去感受过的经历、经验，事实上都在脑纹里留下了痕迹，遗忘或想不起来，主要是因为缺乏适当的抽取媒介。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并不合理。因这种理解要是能成立的话，那么除了今生的经历以外，我们将不可能回忆起前生的一切。大家理应明白，无始以来众生的种种习气与所造之业全都聚集于阿赖耶上，故才将之称为种种习气阿赖耶。这些习气通过不同因缘的引发，即会从潜伏状态下苏醒过来，所谓的回忆也才有可能在此时发生。至于以催眠来回忆前生的方法，则与俱舍论等佛教经论中所讲到的回忆前世之修法、住相作意修法基本相同。这种修法要求行者首先应远离欲界之粗大心识，然后就应进入禅定正行之寂静心态，接下来就可以从当下的心识开始回溯，一直往前逆行，直到抓住以前的心识为止。如果此时心识还要继续向过去回返，那就可以一直长驱直入，最后便能直抵中阴身等境界。如此修持，方能真正现出神通。返回来再看催眠试验，催眠的最主要功用，便是要让人的心识超越醒觉时不可避免会拥有粗大分别念的这种低俗状态，并将心识安住在尚未醒觉但又非沉沉酣睡的境界上，然后便引导他开始回溯过去的生活，通过问答等方式 这种回溯即可以逐渐打开关闭已久的前生门扉，尽管都可以令人回首往昔，但这两种方式却在所依记址与否、回忆之深浅程度、能回忆之本体稳固与否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优劣明显的差异。一般说来，如果只单纯依靠粗大的分别念，即便是具有方便善巧的大乘修行人也难以获得些微功德，凡俗之辈就更不用说了。若能放下粗大的分别念，心性本具的大大小小的俱生功德便都可以自然现前，远离一切遮障的心性功德当然就会越来越明显地显发出来。这也是众多瑜伽士如此喜爱精进修持禅定、酣睡、梦境修法的原因所在。依靠梦来回忆前世的修法，可见于很多佛教论典中。乔美仁波切就曾说过，切仓桑杰一息就是依靠梦境修法而回忆起了自己的前世。查诸切仓桑杰一息本人的自传，果然有此方面的记载。有关依凭梦来回忆自己往昔宿世之景况历程的记载，在高僧大德的传记中也屡见不鲜。宗喀巴大师曾就此问题专门阐释过，关于未来之受记大多都并非决定真实可信，尽管有些亦称得上言而有征，而依梦境修法之要诀或修风要诀，及诸正确无误之方便法，众人当能清楚了知自己前世之景观。在此，宗大师已说得非常明了，我等人众若能依靠梦境修法，必可无误回忆起自己的前生影痕。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诸如梦的幻化、幻变、光明梦境之修法等内容，在密宗以外的别的宗派当中可能连名字都未曾提及。如果再拿心理学家们对此问题的所谓新看法、新知识、新思路与佛经里的相关阐释，特别是有关梦境修法的内容对照参研一下，人们不难发现他们的认识层次至少落后佛法一千由旬。下面接着论述依靠梦境认识中阴之道理。阿底峡尊者亲传的依靠梦来回忆前世的修法至今犹存，依此修法，我们即可与处于中阴境界中的众生碰面交流。曾经有一位名为上师日月光的大成就者，就依此法门而与自己死去的弟弟重新会了面。他的兄弟叫多杰江参，上师日月光在弟弟死后的中阴阶段中成功地依靠此种修法了知了他投生的去处。下面即全文引用梦境中阴闻解脱大升起次第法中的相关段落，因其对此段经历有详细而广泛的介绍描述。顶礼普贤寂猛尊，诸年冬天十一月的一个晚上，当时我正在累拉寺闭关，也就是在那一年，孜嘎地方开始流行一种叫做泄血的恶性传染病，20多人一下子就被夺去了生命，100余人则侥幸脱离危险，并最终得以痊愈。我的弟弟多杰江参当年也不过32岁，他和他女儿两人都不幸死于这场瘟疫中。我闭关时距他的死期也就3个月左右，当我一个人正在进行闭关之际，不知怎的忽然就想起了弟弟， 伤心之情不觉油然而生。我不禁想到，他们会转生到哪里呢？阿底峡尊者曾传下来一个能令人回忆起前生的梦修仪轨，此仪轨所要求的咒语念诵，我以前即已圆满完成了。为视察弟弟的投生之处，我决定在21日晚上依此仪轨实修一番。22日黎明时分，我终于感得一梦。梦中的我本在累拉寺里，后跨过一条大河，来到恰那黑水地方一森林中。当时那里聚集着多的不可思议的人群，大家都在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我的母亲也出现在此处，她似乎比以前还要显得年轻。多丹多杰智他和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多杰智他和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不大一会儿，我就听见母亲对我们三个人喊道：你们三个不要住在恰那，应前往恰嘎白水，那里要好得多。他还说，我马上就要返回滋嘎，前段时间滋嘎地方突然冒出来很多盗贼，山羊及其他众生共有20来个都被偷走了。尼达你和多杰智他最好先回去，多丹应随后赶到。就是因为你们几个待在恰那，我才特意赶来劝你们走。我平常就对多杰江参很是疼爱，怕怨敌伤害他故，一直巡视不停。现在我又担心家中遭盗贼抢劫，所以我准备立即过河直奔滋嘎而去。家里为防止丢东西，已经请了阿达夏帮忙照看，我想看看他到底做得如何。多杰江参真是可怜，好的去处已经非常少，他至今尚未找到满意的落脚点。为避免他沦落到造恶之人家里，在未遇到清净的积善人家前，我要求他务必耐心等待。这次你们要是能够碰面的话，一定要好好跟他说说，他自己也经常说些很伤感的话，我只好时不时地安慰安慰他。现在我马上就要回家去，否则盗贼来了就不好收拾了。如果你们两个碰到他的话，一定要拉着他渡过折下洞河，直接赶到滋嘎来。母亲说罢就提前回去了。跨过一条阴山河后，我随后也向滋嘎方向奔去。母亲离开没多久，多杰江参就背着一大捆柴火，从不远处一摇一晃地向我这个方向走来。他手托脸颊，一副悲哀的表情，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唉声叹气，嘴里还不时地哼唱出一曲曲悲歌。我们就在原地等他，多杰一路哀叹着，总算走到了近前。对于他的突然出现，我多少有些诧异，带着惊异的神色，我对他说道：真是你呀，我还以为你早就死了呢，你居然又回来了，太好了，我们一道回去吧，最好先到恰嘎那里去。尽管说了这一大堆话，但我还是不大相信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弟弟多杰江参。看到他还活着，我不禁悲从心起，无量的怜悯之意顿时就在心底涌动起来。我半是问他，半是自言自语道：你是活着与我碰面吗？多杰此时则答话说：到目前为止，已没有我未曾涉足过的地方，与我在一起的朋友大约有170余万，其中的2/3已堕落到深不见底的大黑洞中，另一部分则游走不定，有些因害怕风雨 而跑到森林中去，有些则躲进地洞岩洞中。我和个别同行者想到自嘎接受中阴文解脱灌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赶赴这里。一路上母亲一直在用衣服保护我们，所以狂风暴雨、严寒冰雹才未能伤及自身，我们也未曾进入大洞中去。曾经有一个叫阿克康巴里的人，当时兹嘎之地的人都劝他不要进入洞中，但他就是不听，非要进入洞中不可。现在康巴里可能已处于最危险的境地中了。阿多、纽曾两人和我在一起，阿多曾说过，日月光上师会到我们这里来，大家千万别去造恶者的家中，否则一定会沾染上晦气。不过话虽这样说，但是找到积善之家又谈何容易，这生当中怕是很难遇到了。现在的我非常失望，如果再这样拖延下去，我们很可能就要被引入大洞中。以前跟你在一起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大利益，现在我已是业障深重，身心肮脏，看来只好随便选择一家人投生去了。弟弟说完后转身就走，边走边又说道，恶鬼、唐僧、地狱这三恶趣都未去投生，看来现在最大的可能便是前往恶人家中投胎了。言罢即长叹一声，正走的同时他又开始哼唱了起来，家呀家，积善之人家，难呀难，大地上难寻，脏呀脏，恶人家真脏。他就这么边走边唱着，语调极其悲凉，依然是用手托着脸颊，背上依然背着那捆干柴，人还是那么一晃一晃的。我急忙喊住他，等一等弟弟。等他站住后，我又问他，你碰到过兹嘎地方死去的人没有？若遇见过，他们都是谁？你们是不是同行？现在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多杰一脸落魄地回答说，今年我碰到过很多兹嘎地方死去的人，有些瞬间就离开了，有些则与我待了将近一天。曾接受过你灌顶的四五个人和我共住了十天左右，还有纽曾，他爬过一座山后就走了，不知他现在的苦乐感受又如何。其他人都已了无踪影，一个一个全都次第消失。不过中阴救度法门，特别是中阴文解脱法门，人在活着时实在是太需要经常于耳边听闻受持了。在我们这些人中，凡是以前听闻过本法的，基本上都能辨别自己去处的好坏与否。当我们共同念诵起中阴愿文时，数十万众生开始呜呜地放声痛哭。当时也曾问过他们为什么要如此哭泣，他们回答说，你们真幸运，能念诵这么悦耳动听的愿文，还会辨别投生之处的好坏，并能和睦相处，共同起居，这实在令人羡慕。看到这些，我们才伤心落泪，因你们是这样的幸福，而我们呢？所以非常希望能将此殊胜大法传于我们。听到这一请求，我便将中阴文解脱法从头至尾基本上都传给了他们。那些人事后又问，当法性中阴来临时，那么好的光道显现在眼前，你们为何不奔向那里，反倒要漂泊在此处呢？我回答道，法性中阴到来时，光线、光芒、声音、 各个威力都巨大无比，我们当时都昏厥过去了。那一时刻，平日所体认的实相光道并未显现出来。我活着时，中阴直指法门只听过两次，当法性中阴境界真的现前，马上就要认识它的本面时，它却疏忽消失。如果活着的时候能听闻三次此解脱法门，那就决定可以认识法性中阴的本性。可惜只听过两次，所以把大好时机全给浪费了。因此我才想转生到积善之家中，故一直在苦苦等待着这一时机的到来。但这种机会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直到现在都未能如愿以偿。刚刚讲完这番话，弟弟又开始悲哀地唱起：家呀家，积善之人家，难呀难，大地上难寻，脏呀脏，恶人家真脏，多呀多，恶趣胎门多，怕呀怕，剧中阴显图。一边唱，多吉一边就又背上木柴，沿着险恶的道路一晃一晃地走去。我再次向他的方向追赶过去，一边跑一边喊他停下来。等追上他之后，我拉住他说道：弟弟，不用那么难过，我绝不会看着你痛苦而不管。凡你给处于中阴境界中的众生捎个口信，告诉他们在滋嘎地方有一累拉寺，那里有一名为日月光的大德，他正在给与他同一种族的众生传讲中阴文解脱与系解脱大法，他们也可以前来听受。你把他们都带过来，我每天早晨都会不断念诵文解脱与系解脱，同时还要做十子白法、水师、中医水师，并念诵其他的一些愿文，此等功德我都会回向给他们。听完我的话，多杰稍稍感到一点宽慰，他随即对我说：看来我们滋嘎地方的人大多都已有了好的去处，前段时间与他们分开后，他们因为懂得如何选择投生之胎门，因此现在来看肯定都已得到了暇满难得之人身。那些身处中阴身的众生们都在议论说：你们滋嘎人真幸运，不仅有人能对中阴众生宣讲佛法，还了知选择胎门的方便法，这真是稀有难得。他们个个都羡慕不已。滋嘎人中与我一样未找到善妙去处的个别人，我们大家就围聚在一起，共同念诵中阴救慰文、度脱险境文、供灯文等愿文。你每天早上也应念诵中阴发愿文回向给我们，这样大家一定会皆大欢喜。我非常想得人身，所以才在此等候。当我们这些中阴众生声势浩大的齐声念诵愿文时，以此功德，中阴身的数量明显减少。以此观之，也许众多中阴众生都已选择了好的胎门。在中阴境界中，当不同种族的众生数目多达数十万乃至上亿时，我和藏族的三位密咒士就成为了其中最富威望者。他们三人曾长时间修持过转世中阴文解脱法门。至于我本人，我想这种境遇是我得过很多密宗灌顶的功德力所致，但不曾想好的去处简直就像如意宝舟一般难以寻觅，而不清净的所在却如打开蚁穴，里面的蚂蚁蜂拥而出一样到处可见， 至今我都未找寻到满意的投生之处。而当初与我在一起的70余万众生，几个月前就已各奔东西了，近来则有500人与我一起继续观察寻找，但我估计在3天之内他们也都会找到各自的去处，大家那时便得再次各奔前程。一般来说，中阴界的众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相处在一起，一个月之后大家便要各自分开，而后又有新的众生几十万或几百万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他们相处一个月之后同样也得各奔自己的落脚点而去。现在看来，所有咨嘎人中除我以外都已找到了个人的投生去处，大家全都四散而去，就我一人还在等待。母亲说过不要前往恶人家，否则会沾染上晦气，她交代我在未遇到积善人家之前务必耐心守候。我也告诉过母亲，你老是讲些缺乏考虑的话，如果只知道盲无目的的等待，那么在这一等待清净投生处的过程中，要是万一被引入大洞中又该如何对付？每天都有不可思议的众生被带到大洞中去，如果我也被他们拉入其中，那时该怎么办才好？母亲洞悉了我的担心后就安慰我说，你未得到清净去处之前，我一定帮你不堕入大洞中，同时日月光也会将功德回向给你，因此用不着害怕，也不必悲观沮丧。尽管母亲这样说了，但我现在还是感到非常失望。感到非常失望的多杰说罢就又唱起了那首悲歌，喂呀喂，大洞真可畏，怕呀怕，剧中阴险图，沉呀沉，木柴太沉重，中阴中失望复失望，家呀家，积善之人家，难呀难，大地上难寻。边唱边用手托着脸颊，背上那捆干柴，长吁一声之后，多杰又一晃一晃地离开我而去。此时的我不禁泪流满面，开干眼泪之后再抬头看他，只见多杰还在悲哀地边走边唱。我急忙叫住他，弟弟别走，我还有事要告诉你。听到我的召唤，多杰便把背上的柴卸在身旁的小土堆上，然后就唉声叹气地在原地等我。我急走到他跟前说道，别再痛苦难过了，我在累拉寺建了一座寂蒙坛城，现在我将这个功德全部回向给你。另外我曾供养过洛桑格西一个月的口粮，并给过他念经费，请他念诵观音心咒，还在累拉寺重新召开了念诵观音心咒的法会。我把这些善根再加上自己平生所积的一切善根全都回向给你，除此之外我会让家人也念诵观音心咒回向给你，而且自从你离开人世之后，我们就未再造作恶业，倒是一直在想尽办法广行善事，所以千万不要悲观失望，一定要继续找寻积善之家，或者就应以易患之身将心识完全专注起来。因文解脱中说过，中阴身之心识专注于何方，彼即生于何方，所以你应将自己的心完全投注在莲花生大师的铜色吉祥山刹土上，并发愿往生那里。若真能得到这样的结局，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快慰的事。但多杰听罢却对我说，我活在人间的日子实在太短， 这怎么能让我满足？因此我想再来人世，并比此生多活上一些时日。这一切都怪那个扫帚星唐琼马。现在我已重新鼓足起勇气，想再得人身，并力争转生到一积善人家。虽说仰仗你们的恩德，我平日也很少造恶，但在人间时我却未能好好修持佛法，现在想来不觉后悔万分。一想到没有跟亲人们和睦相处，共享天伦之乐，我的心就隐隐作痛。人间合家团聚的融融景观，在别处的任何地方都无从寻觅。当这一切都在眼前的时候，我却不知善加利用珍惜。如今所有这些曾经有过的美好情感都已不复存在，再想要找回往昔的欢乐时光，怕已不大可能。不过无论如何，我都要找到积善之家。这个愿望是如此强烈，一直支撑着我等到现在。多杰说完这番话后，整个人已是热泪盈眶，泣不成声，脸上那种哀怨的神情让人不忍心再看下去。我赶忙转换了一个话题，在中阴境界中你碰到过你女儿查赫瑞吗？多杰回答道，一个月前在不计其数的中阴身中，刹那间我曾看到过她那张熟悉的脸，但随后就再也没有碰到过她。没曾想提到女儿反而更令多杰伤心难过，他的泪水又一次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哀伤不已的多杰随即便重新背起柴火，沿着刚才走过的道路一晃一晃地再度出发，奔向未知的前方。边走边又唱道，乐呀乐，人间真快乐，苦呀苦，终因险途苦，短呀短，人生太苦短，聚缘少，伤心复伤心，小呀小，自由天地小。他就这么边走边唱着继续向前走去。我再次喊住了他，等一等，我还有件事要问你。等他站住后，我便开口问道，你见过中阴法王了吗？多杰此次则回答说，尚未见过他，据说如果被引入大洞中的话就能看到他，但我想我还是不进去拜见他老人家为好。每当要靠近大洞时，浑身上下就像自心裂开一般，恐惧不已，痛苦难忍。我还算幸运，有母亲保护，别人都是孤孤单单，毫无自由可言。他们在没有护佑的情况下，身不由己地被推向大洞中去。大家在临近洞门口时，个个都吓得面无血色，惊恐万分的众人就如心脏被撕裂般颤栗不已。在洞门边，很多人都因恐惧而昏厥于地，还有一些则哀嚎悲泣道，我要掉下去了，随后便一个接一个地掉进黑洞中。多杰边说边朝上边走去，然后又开始唱起那首悲歌，喂呀喂，黑洞真可畏，快呀快，黑夜猛风快，灼呀灼，夜里火灼人，飘呀飘，无有独飘零，流呀流，一切带不走，重呀重，业力不堪负。嘴里连声叹着气，费尽力气背着那捆柴，多杰又开始一晃一晃地向前走去。这回我干脆追着他跑，追上他之后我告诉他说，现在我正在竭尽全力帮助你，你不必太过伤感，而且我已发过愿，一定要保证你再获暇满难得之人身，且能直遇正法。不仅如此， 我们兄弟俩还要再度相见，这就是我发过的大愿。因此说，你不要再痛苦不堪，因为我就是你的依靠。再者说来，并非是你一个人需面对死亡，我们俩或迟或早都得迎接这一时刻。非为我们兄弟二人如是，一切众生无一能逃脱死主的大网，个个都要感受死亡所带来的折磨。不要再唉声叹气了，应该放松坦然安住，同时猛力祈祷大悲圣尊观世音菩萨，还有经常帮助你的母亲。你常常提到的母亲，实际上可能就是你自己的本尊金刚亥母。依你已得到过很多金刚亥母的修法灌顶，想来你应该了知愤怒母事业的加持力，在整个中阴期间都是他在护卫你。现在你应如是虔诚祈请圣佛母金刚亥母，请慈悲垂怜关照我。我本人也会于每月初十持续不断地广做佛事，并祈祷诸佛菩萨加持护佑你。多杰的心态稍稍平复了一些，他口气缓和了一点，接着又对我说道：哥哥，只不过因自性中阴阶段对我来说太过痛苦，所以我才把一肚子苦水向你倾吐了半天。尽管嘴上唠叨个不停，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比起别的中阴众生来说，我已算是很幸福的了。你做的七世玩火诗集念诵系解脱对我利益极大，而且还饶益了别的中阴众生。很希望你能把我的骨灰做成小泥塔，同时继续为我念诵系解脱并进行七世玩火诗，这些以及筹忏仪轨都会对我带来非常大的功德利益，因此恳请你能精进为我行持下去。多杰说到这儿就站起身来，准备走的同时嘴里又冒出来一句：戒律呀戒律，仍合理。在他说出此话的当，我满怀疑惑地追问道：这是什么意思？不要随便乱讲，到底是谁把戒律扔进河里？多杰不紧不慢地回答说：在寻找投生之处的过程中，有天晚上我亲眼看到三个出家人把戒律扔进河中，意味舍戒。言毕，他便准备过河而去。就在此时，多杰至他，可爱的多杰还有我，一行三人不知不觉间就已走过了恰那那片险恶之地。抬头一看，一片平坦的草原突兀现在眼前。我们三人这时都注意到平原下方有一位骑着马的白发密咒士正向这里走来，另有一位出家人及密咒士一左一右为他牵着马，三人渐渐向我们这个方向直逼过来。多杰看到他们后马上就想跑掉，我一把抓住了他并问道：你往哪儿跑？多杰颤颤巍巍地答话说：那个密咒士会吃了我，我一见他就无比恐惧。我连忙安慰他：不用怕，这人究竟是谁？多杰一脸惶恐地回答说：他是邦克勒寺的，名气非常响亮，我都不敢说出他的名字。多杰一边说一边由于恐惧而颤抖不已。再看那个密咒士，也是一身出家人装束，白发苍苍，身上还披着一件披风。当他最终来到我身边时，密咒士开枪说道：日月光尊者，你的的确确是能喝干大海吞进山王的那种人。我则回应说：想喝干大海的贪心我从未升起过， 亦从未伤害过任何众生。我只是一个吃属于自己的饭，同时独自闭关苦修的人。喝干大海，吞进山王那样的重任，恐怕只有你才能荷担得起来。像你这样的人说我。话说到这里，我心中忽然升起了佛慢，身边也突然出现了自称是我弟子的四位密咒士。他们对那位白发密咒士说了很多压制他气焰的话语，完全站在我这一边，严厉指斥他。最后众人都哄笑起来，他们三人面对这阵势愈发显得害羞难堪，就像自我解嘲一般。他们最终嘀咕道：我们到江池去吧。说完就转身离开了。我则趁机对弟子们说：大家一起到恰嘎去。就在此刻，母亲一边念着杜母心咒，一边赶到恰嘎河边迎接我们。一见到我们，他就欢喜地说：我是来迎接你们回去的。说话的同时，他还不停地用河边的干沙子涂抹自身。大家先后越过一条河，渐渐来到切侧山边。此时的我恨不能马上就赶回滋嘎。正在此时，我忽然从梦中醒了过来，清醒的同时感到身体一阵阵战栗，再定睛一看，才发觉自己早已是泪流满面。伤心难过之余，我立刻开始念诵文解脱与细解脱，并发下许多誓愿，还念诵了回向文，以期能对弟弟带来实际利益与帮助。